回到圣经，让我们来看第十六篇跟第十六篇。以下时间是我们对于中美弟兄所谈论的内容，我们来做一个回应啊。这样的回应是比较我们没有限制啊，我们都可以回应啊。主要是针对经文啊，就强调说针对经文的内容，针对经文的内容，我们来做回应啊。海蒂弟兄有没有要谈的？海蒂，声音有没有放出来？好。
放债取利的说法，
什么问题？问题
就是
那个关于他这里所谈到的第十五篇的第五节，放债取利的问题啊。这个是根据出埃及记，你们可以换，我们换一下哈，出埃及记的22章里面的。有关于他对十诫讲完之后，从第21章的这个有关于戒律的问题，也就是典章，一般我们称作是典章啊。从出埃及记的21章一直到23章这一段，这一段我们一般称作是典章。那出埃及记第20章一般我们称作就是诫命。十诫诫命，那21章一到23章是典章，典章的第22章的第25节，这里有谈到说，我民中有贫穷与你同住的，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他引用的大概是引用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大概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他这里的讲话，那个放债取利，取利那个利就是一般我们希伯来文圣经的咬，它是一种像那种动物在那个猎食动那个它的猎物的时候，一般野兽猎取它的猎物的时候，它大口的张开它的嘴巴去咬这个猎物，把它大口的咬下去。
撕咬，
撕咬，它是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字根是这个字，那这个字延伸就称作取利，也就是说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暴力啊，暴力。那这个字一般在古代，这个字哦。他们所谓的取暴利，就是在古代的习惯。大概我方的一个利息，一年大概有50%到100%，也就是说，我现在借你100块钱，一年后我可能向你收150块，甚至有高的向你收200块钱。
连本带利
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这种是一种很大的暴力。那古代呢，基本上比较不是用权，古代是用什么？用谷物。那这种谷物就是说，我现在跟你借10担的谷物，因为古代的人他们大概是有时候你欠收，他甚至会把你原先要留下来做种子的，他们都把它吃掉了。那你没有种子怎么办？你就不能够播种，所以你也需要去向人家借。这个是在古代来讲，他们比较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我跟您现在我这块田地，我大概需要的是10担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来播种。那可能他一年后收割完之后，他给你要求的是可能是20担，要求变一倍。我甚至比较好、比较少一点的，可能是就。5担，所以说这个算来讲，说是50%到100%的这一种利息，那这个利息算是蛮高的了。 在古代来讲是很高的。那这里强调是说，你借给他的话，啊，不要向这种放债的取这种暴利。所以，圣经从来不是说不可以取利息，圣经不是在讲不可以取利息，而是说不要对这些贫穷的人，他已经没得吃，没得去播种了，你又跟他取暴利。那这个是雪上加霜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他只是如果你是来做经商用的，啊，或是说其他的用途的，圣经上从来没有禁止人家去说啊，我的钱可以去生利息。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律法也没有这样禁止，说不可以生利息。那耶稣也跟你们教导过啊，说那个给他那个十锭银子的。意思这样说，如果你不去经商的话，那你至少也可以去放利息啊。那如果说圣律法说不可以放利息，那耶稣可以放利息，那耶稣就真的违背律法了。我们说违背耶稣真的违背律法，那事实上这是在对律法的一个认识。如果认识律法的人就可以知道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大概海丽你要了解了哈，这一节。海丽。要断了。
喂，刘先生，来
好。好，了解哈，好。好，再来，还有没有？
没有了。
好，阿 Ken 呢？阿 Ken 断。范江姊妹在吗？你要不要谈一谈这十五篇跟十六篇？范姊妹，有问题吗？好，那个也都没有，
也知道音量也讲不清楚，
不行。
十六章第九节，那个我的荣耀快乐啊，这个怎样理解呢？怎样理解这个希伯来语的这个表达方式呢？
哦，我的荣耀，其实这个同样在诗篇第三十篇的第十二节，那里也一样，他也是叫我的荣耀来歌颂你。你看第三十篇的第十二节啊，我们那个小字的那个灵，这个字原来叫荣耀，来歌颂我。所以他不是用说我的灵快乐，或者说我的灵歌颂，是我的荣耀，的荣耀。那旧约里面谈到新的一个另外一个，它是用一种荣耀。用荣耀，一般荣耀这个字，一般我们比较，因为这个是比较，它荣耀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光辉啊，应该是光辉的意思，哎，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表现，一种光辉，哎，那这是希伯来的习惯用法，他们的习惯用法，哎，我们只能够说这样讲，它是一个他的习惯用法。那么一般很少希伯来人他们用我的灵这个字了，用灵这个字一般很少出现啊。那我们和本都会把它翻作像我的灵魂那个字哈，其实也不是说我的灵魂，是我的魂，因为这个魂这个字哈，是他们习惯用的是魂这个字，而不是用灵这个字。希伯来人比较没有用灵这个字。
我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有讲到他 有另外的翻译是用舌头，这个是七十四译本，他用舌头了。
这个字是很难解释，
很难。嘿，
希伯来文来讲的话，这个字很多的人在看，
这是一个难点啊。对，
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种习惯用法，
对，特色。
就我了解，我个人了解，就是它是它的习惯用法。我们他们的习惯跟我们的习惯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理解他们的习惯用法，而我们只能够这样的接受他的习惯用这种我的荣耀快乐，我的荣耀在歌颂。
而且这算是早期的一种说法，那现在我们好像也比较缺乏这种资料。
是啊，现在的希伯来人都是现在以色列，他们也没有这样用法，这是古代的希伯来人的一种用法，所以我没办法给你很详细很正确的解释啊，这个我也没办法。
不过从七十四译本舌头我是觉得可以参考的。
是的，因为它是要用希腊人的能够接受的，了解希腊文的人，他要能够去理解这个希伯来的讲法，所以他大概就是把它换作舌头。那是不是正确，这个也没办法去评估了，我们没办法去评估。
不过当时他的翻译者已经有解读，他就用这个翻译，我们可以参考。
其实我都发觉到，大家对第三节到第四节还有，我不晓得你对第三节第四节你的理解是什么呢？
16章。
哎，对对，是，你说这一节这一篇里面的最中心点，刚才还钟明也有谈哈。如果就经文的架构对应来看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最中心的一个信息。那就我个人的理解上来讲，这里所谈论的，尤其像第四节，钟明也有念了他的这个译本，要怎么翻译？其实这里我们和本把它换作用别使这个字来做它的一个解释，别使。那这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充满于别的事情，他们加添他们的愁苦，他们急忙于别的东西，然后呢我不交定他们写的惦记。我先用血的奠基来做切入点。刚才钟明弟兄也有谈到，血的奠基在整个旧约唯一一次。那一般我们说奠基本身它是酒，葡萄酒是用酒当作奠基的材料来撒在这个祭坛上。那因为酒，我们知道酒有助燃的效果，所以会让那个祭物的火突然轰一声很大，会有一种让那个就是说有一点说加重那个献祭的效果。奠基本身是这样的意思。那血的奠基呢，本来是用这个酒而已，现在他用血。我们知道圣经上谈到血是代表生命，血是一个很贵重的一种东西，用血来做奠基，表示这一种对神的那种敬虔。就我个人的理解，是对一种对神的那种敬虔敬拜是过度的一种表现出来。你说律法只要求你用酒当奠基，但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酒还不够表达他们对神的那种敬拜，所以我加上我用血来当奠基。我用这个切入点来谈到，那他们加增他们的愁烦，他们充满于别的。如果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它对比的是耶稣基督， 跟法利赛的东西。法利赛人是怎么样？他们把律法加增，以致耶稣说他们是加增人家的重担，加增人家的仇恨。他们充满于什么？不是真正律法的真意。就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彼此之间的对谈中，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不是来了解律法的真实的意思，而是说律法他们觉得不够，还要加上很多其他的限制，来表达出他们对神的真诚的敬拜，就是表示好他们才是真正的敬虔者。就所以我用第四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谈论的是这些世上的圣民，他是讲圣民啊，表示这是敬拜神的人，他们不是不去敬拜神啊，他们很荣贵很荣美啊，他本来也是对这个诗人，他也认为哦这样的人是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们过度于他们觉得好像呢神的律法还不够，还要
去求别的，
还要去求别的。还有
他那个芝麻泥，那个别的那个意思大概就是，法律法之外，他会再加添
加添加去。
他在强调这个
加增律法，
加增律法，
加底下是用鞋，来做一个加增的内容。
对，
他大概是在这种，
就是出于人意的扩欲、扩充、
扩充啊，
扩充、
扩充
要求，出于人意的。
很火热，起码就是很火热，是很火热，火热到过火了，就会走别的路线去。
是，
这点要很注意，这点。
我们一般说律法违背的有两种，一个是要不重地啊，达不到标准；一个是什么？越过标准，
过分，
过分的。已经
过犹不及了，
过
犹
不及，
一个过头。
那这里来讲，这里不是要谈到他们的过犹不及，而是谈到他们把这个中心目标啊，他把它缩限的更小，把它用很多的这一些外面的条例、传统，把这个律法的目标把它更加的缩限。那这样的缩限会让人感觉哦，好像他很敬虔，这个字刚好也跟我们说的第十节那个你的圣者，这个是坚贞者，也就是虔诚者。这个在第四篇的第三节，那有一个敬虔虔诚，虔者虔诚虔诚，那个字是同字根的，这两个都同字根的。也就是说对神来讲，神要的是对他的律法你是很坚持，你不要达不到，你也不要把它越过去，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加添，也不要随意的减少。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会第一个谈到是律法一点一滴一画也不会去，所以它不可以加上去，它也不可以把它减少。那这一个真正的坚贞者是对神的话语他持守的很牢固的人，这个叫做坚贞者。那真正的坚贞者，所以我们就才把它翻作是虔诚者。圣经的虔诚的意思原来是从这里来的，虔诚就是说你对神的话的坚持，这个叫做虔诚，而不是表达你个人的热心。那个圣经它不强调这个东西，你个人的热心不热心，那是你对神话的一种回应，但是重要是你对神的话的这个态度，你们是不是把它很看得很完整，看得很美好，看得很适当。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会讲说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的透过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就是对神的话有很合理的、很适当、很正确的看，而且把它坚持下来，就是这样的见证者。那刚好就是故意要跟三四节这样的人做一个区分。如果我们刚好第十六篇，那刚好可以用在耶稣跟法利赛人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这个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那海丽呢？我换您第十六篇呢？ 阿 Ken 连上了，阿 Ken， 你对十五篇跟十六篇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也要根据经文像他一样去藐视匪类？
啊，是给什么是藐视我那个定罪什么分别呢？
藐视跟定罪有什么分别是吗？
啊，是。
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藐视跟底下的尊重是一个对比的说法。一个人他轻视怎样的人，然后他很尊重怎样的人。这是对比法。第二个，匪类对比的就是那敬畏亚威的人。所以亚匪类就是说不敬畏亚威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呢，它是用3988。3988这个 mas 这个字哈，它有那种藐视的意思，藐视的意思。或厌弃，如果前后来对比的话，这种人是藐视或厌弃亚威的人。对于亚威藐视或厌弃的人，他就藐视他；对于亚威敬畏的人，他就尊重他。我的解释是这个。
这个是文学的表现法。我们藐视那个藐视亚威的人，我们看中那个看中亚威的人，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个阿 Ken 了解吗？
阿 Ken 就问跟定罪有没有关系？
好，再来，这个跟定罪没有关系啦，这不是在谈到定罪的问题。他这个结构是一个，刚才钟明有强调了，它是一种上下对应的，也就是说。二节是一个正面的，三节是一个反面的，那四节是一个正面的，那第五节呢，它也是一个反面的，所以它是一种 tempo， 是一种 tempo 型的。如果我们说二节是这样，是三节奏，它是一种节奏。前面是三个正面的，就是蹦蹦蹦，那第三节它是一个反面，就是恰恰恰。那第二节呢，它是一个正面的，说它是一个蹦蹦蹦蹦，因为它是二，它是一句话是两个有两个音节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是蹦蹦蹦蹦。那后面呢，它是一个反面的，反面的就是恰恰恰恰，所以它是故意的，蹦蹦蹦恰恰恰恰，蹦蹦蹦蹦蹦恰恰恰恰。是一种节奏式，这个诗篇的一个对比法。那是一种诗歌对比法，我们就要了解第三节谈到我们对于一个如何我们去看待一个人他对待亚威的态度。而说我们今天评判一个人是评判于他本身对亚威他是什么态度，来决定我们对他的态度。所以不是我们去审判他，是他在神的面前已经被审判了，因为他在对神的态度就代表了神来审判他。我们是按照神已经审判他这种态度，我们来对待他的。所以这里不是在强调我们向审判官去审判这样的人，这不是在强调这一点，而是这个人本身已经做出让神审判的行为出来了，我们看明这样的态度，然后来对待他的。这个经文它是要强调义人是什么一种义人。我们前面有强调说第二节直到第五节 就是众你弟兄所在，你能够住在神的会幕跟圣山，表示你是一个义人。只有义人才能够住在跟神在一起。所以一开始他谈到是行为正直，正直这个字原来是完全，他用完全公义，说成说实话，说实话这个字原来是有一种真的，用希腊文来讲是一种真的意思，也就是说说话是一个真实的。那我们知道律法上谈到的是人的一个完全公义和真实，这是律法的最基本要求。同样的，律法的反面的要求，它有的是一种毁谤、恶以及羞辱，它用这个三个字来代表违背律法的一个反面讲法，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这里是谈到用律法的角度来看世上的人，他是在强调这个。那这个你能够用律法的准则来对待人，这样的人，圣经说这个叫做义人。所以第五节这个也是谈到律法所规定的，不放在取义，这是出埃及记22:25，下面那句话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这句话也是引用出埃及记38:8。
23章
出埃及记23:8，7-8那里，也就是说对于审判要公平要公正，那就是不可以受贿赂。所以这两第五节都是根据律法，他就直接引用律法的条款，也是一般我刚才所讲的典章，然后来谈到那这个义人，他如果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规定，这样的人他配合在神的面前。那我要下来解释什么叫做帐幕跟圣山，就对比说聚居跟住宅。聚居这个字原来就是说它是一种暂时性的，那刚好它不用暂时性来对帐幕，帐幕本身本来就是一个暂时性，因为它会不断的迁移。那我们圣经上谈到帐幕，就是代表神，刚才庄明弟兄也谈到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同在，或者说神跟人之间相会的地方，一般就都称作会幕，神的会幕，神的会幕应该是这个。那他故意用会幕是一种聚集的，表示一种暂时性。那对比这个是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一种永久的居住的意思，
定居的。
那圣山一般来讲，如果圣山这个字一般在旧约里面，当然谈到的是西乃山，圣山当然是指西乃山，也就是神或是说耶路撒冷所安居的锡安山。不管是这样，这个是必要代表神的律法典章颁布的永远的一个启示的地方。那神的话语的启示必要代表这个是稳定的不变的，那不论是暂时性的跟神的一个交通，或者说神话语永远不变的启示的，也就是说谁能够得到跟神同在，谁能够得到神启示的呢？什么样的人？2-5就是一个遵守亚威律法，按照亚威律法标准来实行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得到神的同在，他能够得到神真正的一个启示，他就有不动摇。好，这个它是第15节的意思，所以这个跟审判没有关联哈。那个阿 Ken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那16篇呢？16篇你有没有问题？
我说一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查基的问题，其实所谓阿威斯或者查基都是什么意思？
好，第五节了哈。犹太人哈，我们知道，就创世纪开始，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迦南，当作他后代子孙的产业，这是用一种游牧民族 他没有长久可以定居下来的土地，所以他很期望有得到一个佳美之地，能够让他的能够定居下来，不要这样漂流。自从亚伯拉罕开始，就神就这样应许，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以后迦南地就成为以色列人一生中梦想可以得到的一种安定，他们不再漂流。就我们现在，我不晓得阿 Ken， 我先问一下阿 Ken， 你有自己的房子没有？不是租的，是买，是买的定居的。
啊，住。
对，
租的。
你是租的了哈、
哦。啊，住。
我想租的房子的人都永远希望说他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应该都会有了。很少人说他，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你西洋人还比较没有，中国人都有一种我能够有一个家，一个房子是我自己的，一块土地是我的，哎呀，我住在这里，永远不再这样啊、也许过不了几年，人家要把我房子要把我赶走，不让我租你的，要叫你搬，要搬房子，漂流不定，那一种啊、都市游民，都市游民。那这个就跟这里所谈到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他们一种古代的农那个畜牧业的人的游民很类似，漂流不定，所以产业是一种他很能够安定下来，让他的心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圣经又引用产业来代表天上的家乡，神的国，天国。产业就代表我们是可以在那里是安定下来的，不再漂流的。那用这个表示说，我们在现今的肉身的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定下来。只要我们肉身还活着，实际上我们永远是一个游牧民族一样，我们在聚集的，不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这个世上，像一个世上的人，把他的盼望就放在地上。所以亚威是我的产业，当作比如亚威今天他本身的应许，亚威本身的应许，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真正的产业，而不是地上的，地上的房子，地上的土地，地上的财富，当作我们的产业。那他这个用词来讲，第五节啊，第五节那个产业仍然是指指定的份，指定的一个份，哎，这个是从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之后，神吩咐耶稣亚按照十二支派去抽签，抽签之后抽签到哪一块土地。哪一块土地就成为他的以后留下的这个指定的一个份。所以这个字哦，他从第五节他不断的是用这个耶稣亚分辨以色列人的时候所用的词。我解释一下，产业原来是指定的份，我杯中的份这个字原来是我分配的份，一个是指定的份，一个是分配的份，然后再来是我所得的，那个我杯中的份，原来是我分配的份和我的杯，那个是我的杯，然后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原来是说你紧抓住我的揪，就是那个抽签那个签呢。你是紧抓住我所抽签到的那个揪，一般我们年揪或是抽签，神是紧紧抓住我的揪，表示你今天要去抽签抽你的产业，就像如果有人在分配财产啊，有人分配财产不是说啊大家都分讲好，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财产是，如果大家的父亲很多财产，那可能他有五栋房子。啊，结果你们哪一栋要给谁？有时候他有的时候会事先分配好了啊，你是哪一栋？你是哪一栋？哪一栋？有的会分配啊，但是有的是没有分配啊，分配怎么办？就抽签吧， 抽签哪一块哪一个房子是你的，你就抽到哪一个，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你所分配到的产业是什么。那古代犹太以色列人在那个圣经里面就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去，你哪一个家族，你要在哪一块土地上成为你要定居的地方，就是用抽签，用抽签。那以色列要用抽签来得到神分配给他的产业，他是用这个字来谈到。那今天神，其实以色列人不再分配产业了，但是天上的产业呢，他是用天上的产业。那神是紧紧抓住我们所能够去抽到的那个产业，那个年纪哦，我们能够分配到什么哪里的，是由神把我们抓住的。他是来用这个角度来谈的。那五节跟六节是个对句，说后面那其实那一句话六节其实就是来解释第五节，所以这个产业你大概可以了解它的意思是这样。阿 Ken 还有问题吗？
哦，不要了。
好，好。还有还没有？
还有，如果是以亚威是我的产业这个角度，
没有，
比较是祭司的角度，立位的一个角度，
立位的角度。
但是下面又谈到了地业，对，如果以立位的角度，那边他是盼望天上的，而不是地上，因为立位的地上没有产业。
我可以谈一下第七节。其实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亚威。我的心肠在我夜间也警戒。指教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提出一个意见让人家可以去遵守的，去实行的，叫做指教。指教也就是说这一位神他对于我们所遭遇到的，他可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对我们提出我们可以去实行的一个实际步骤。那他在谈到，那表示说神对我们怎么样？神非常看重我们啊，他对我们哦，他不是很随便的、很随意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排，他给我们的意见都是非常的美好。他是来这样对这样的一个神的赞美。同样，我的肾，这个肾这个字，心肠，我们把它换作心肠这个字，其实这个是指人的内脏肾的。就希伯来文来讲，这个字应该换作肾，肾脏，人的内脏，人的内脏。那肾这个字就是指人的内深处，深处这个字，人的深处。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语来讲，它往往有时候可以跟一般我们希腊人所讲的那个良知，我们上个安息有谈到有没有良知的问题。良知这个字跟希伯来语这个我的肾这个字，有时候它是可以相通的，相通的，人的内在的内身深层的那个良知，那个良知呢，可以在夜间也来管教，那个警戒呢是一种教导管教。那我们知道，良知一个纯全的良知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当我们被神把我们的良知啊洁净了，是一种纯全的良知。透过神赐给我们一种纯洁的良知呢，他也会来教导我们。所以整个第七节他是来谈到说神如何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入到那一个试探的里面，落入到我们个人的失败的里面。第七节如果说七到十一，它要对应的是第二节，我曾对你说，那个是我们对亚威说话， 第七节呢是亚威曾经对我们说话，亚威曾经对我们说话，他来教导我们，他来警戒我们，也得这样我们来称颂他。所以他是第二节跟第七节，为什么？一个是我们来对亚威说，亚威是我的主，啊，一个说我对来称颂那个曾经对我教导我指教我的那一位，我来赞美他。他这种前后对呼应，啊，都是一种说。
家姐妹，他有问说圣名可以发誓吗？主似乎有吩咐不要起誓。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不可起誓，他是说不要指着这个。如果回到创世纪里面，或者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的那个十诫里面的第二条，这第三条是说不要妄称亚威你神的名。其实就是他是说不要为虚妄的事举起，这个字有一种启示的意思，也就是你不要为虚妄的事来启示啊。第十诫哦，其实第十诫我们和本的翻译哦，一般我们比较会，我会比较了解它的意思。不要妄称亚威神的名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不要为虚妄的事，然后举起你神的名，举起神的名，原来就是启示啊。就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启示，不要为这种虚妄的事来启示，这个才是原来它原来的意思。所以人可以启示，圣经上出现的启示很多，旧约很多，那新约里面耶稣的教导，你好，还是要回到这个马太第五章里面耶稣的教导问题。我们回到五章，马太五章第33节。33节，33到37，一般我们就是要谈到有关于启示，一般会误解这一段的内容。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了哈，我再重新再复习一下哈。这里是说，古人说不要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举手。背誓原来是做假见证，不要做假见证，所起的事总要向主来举手。这举手这个字原来是还愿的意思。你起誓，一般圣经上谈起誓就要还愿，起誓是跟还愿是相对的，有起誓就一定有还愿。那第33、34节到37节，耶稣是根据这一句话，他再次重新的解释。那只是一般我们会根据好像说前面说前面的话好像不够，其实他耶稣不是在谈不够，而是说实际上他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就如同我们谈到那个27节，不要奸淫。28节到32节，耶稣不是在否认说不要奸淫。如果耶稣在否认不要奸淫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同样，这里说那个启示，他谈到启示的问题。如果34到37，我们把它解释说，那耶稣是在反对前面这句话，那表示说就是不要启示了，哇，这糟糕了，那刚好就颠倒。而是在耶稣在谈到那启示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启示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有些是你不要随意的启示，有一些实际上圣经是鼓励人家来到神面前向神启示还愿的。神是这样，
那个
我的认识是第五章要跟二十三章马太那边做个比较。第五章那边指天指地指头华，跟二十三章这边指着殿啊，或是指着坛，这个都有相关的意思。不要胡乱指着什么来启示的，不是说不可以启示啊。我们今天说话启示立约都要启示，都要有信实。但是有的人他会指天指地，要来向人家保证，好像天地要成为他一个保证者，来保证他说的话是对的。他说这样不要啊，因为我们不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人家相信。但是我们一到法院或是律法，也有叫我们启示，像耶稣被审判，那个审判官也是叫他启示啊。还有就是律法在利未记第五章，你会发现说，如果人有听到启示的声音，他如果他不这样的去做，他就有罪。律法还是叫人家有启示。还有人是冒失启示，所以他要做什么做什么，都是在第五章啊，利未记第五章，冒失启示他要干嘛？那这样的话他也有罪，所以冒失启示是不对的，但是不是不能启示？所以他有两面，律法要叫你要启示去做见证，你却不去做；律法没有叫你去冒失的去启示，你要做什么？你又去冒失去启示，你也有罪。这些罪就成为我们俗谦系啊。所以当我们在解释耶稣的时候，我们传道有说嘛，如果有关于淫乱的事情，耶稣后面讲的话不是来反对淫乱，而是真正的淫乱它是什么。还比如说你不可背誓，总要遵守，耶稣也赞同啊，但是他要怎么样去达到不可背誓呢？啊，法利赛人或文士有另外一套的方法，而他们这些方法都是用人的传统，耶稣是反对他们这些传统，把它更加紧强调人内在的内心，而法利赛人或文士强调是外在的，或加添了很多那些圣经律法没有。那这样的话变成耶稣会讨人厌，你讲的话都跟我们传统的这些权威说的不一样，哎，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探讨圣经，就在这里要直接来探讨啊，不要听人家来讲，人家讲是人家讲了他的意见而已，他又不是神。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好好来探讨。像有人批评我说我的神观是某某定义，说我这个是异端，那是他讲的啊，那你不可以说某某人讲我讲的是异端，那你就不跟我来探讨了。我欢迎你跟我来探讨，哎，我欢迎你来说出我的不对，但我不要你背后说我怎么怎么不对，你背后说我的不对又没有跟我探讨啊，是不是？那这种人就好像诗篇第十五篇说的，他背后在诽谤人嘛，他没有讲很实际的话，这种人不是义人啊。所以第十五篇跟第十六篇很重要啊，他是彼此对称的，永不动摇。十六篇你也讲什么？他永不动摇。那十五篇你说什么？哎，我要住在这一个你的圣山。那这十六篇他也讲什么？我安然居住了。这两篇是彼此对照的，十五篇是以律法为主的守约的人，十六篇是耶稣是一个守约的人，但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讲一些什么？讲别的了。第四节就在讲他别的，本来他们是神的圣民，他们也自以为很圣，他们不错的，但第四节是弄得太过分，讲到其他不是真正律法上要我们遵守的
加添，
那加添这些东西就加添仇反，加添人家上重担啊，让人家背不起来 啊。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在讲真正的律法？ 那我们今天说要遵守律法，很多人就听到就吓一跳，说你今天在讲的这些话跟新约讲的不一样啊，耶稣不是叫人家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吗？他只听他的话就好，好像耶稣建立一个权威啊，这个权威所说的话比他的父亲亚威说的话还更高啊。开玩笑，你是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儿子，怎么可以否认这一个你父亲所讲的话？你没有那个权利啊！啊，儿子只有听而不又没有否认的，但今天把儿子当成那位天上的啊，把他那个天上的那位父神把他拉他，好像把他拉下台一样的，他来换我做。这种把天父拉下来，他儿子自己做的，这是什么？这是迦南神明。迦南神明就是把他的父亲一勒把他拉下来，然后他自己做，就是巴利。巴利把他的父亲拉下台来，然后他自己当作王，当作神。这个是迦南神明里面我们很清楚的，这是一种悖逆。但是很多人崇尚这种悖逆呢，基督教界就把这一种神官把他拉下来，哈哈，当作他的神官了、所以说我们说不可歧视，不可歧视，你要看什么情况。耶稣就在解释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歧视，不是一概的不可以，什么都不可歧视。圣经没有这种教训，
还是说不可用这种方式去歧视，指着什么的来歧视？都应该是，我认为耶稣那边讲的是说不可用这种方式来歧视啦，但并不是说就不要歧视。
歧视其实你看一下新约哈，新约在保罗身上，保罗自己也在歧视。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有谈到。你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作证，这个就是启示的意思，这就是启示的意思。太多了，像还有像加拉太书里面，一章二十节，保罗也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谎言，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这就是一种启示的一种，在神面前所启示的，这种也是一种启示的话语。那同样的，在像腓立比书的话，一章八节，保罗也有大概有这样的说法。一章八节，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因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个是一种启示的意思，神做见证的。那其实像其他的，像启示录也有出现啦、启示录天使也有谈到天使的这个启示，那个第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远的启示说，所以天使也在那边启示啊。旧约更多，旧约像大卫跟耶拿丹订约，他们就在启示啊，彼此在启示说：“我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善待我的那个后代啊！若你要和平待我啊，怎么样？要给你的地约，那个也是启示啊，怎么样？
那个所谓的伯特利就是启示的名。
对啊，
立约就是要启示
的。所以我在讲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跟神立约，是不是也是一种启示？
对对对，启示。
对啊。我们不启示，我们怎么遵守呢？我们怎么去不改变呢？
创世纪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亚伯兰启示。
其实就约律法里面有谈到启示，一个最好的神最喜悦的启示，就是像尼西啊那个那尼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透过启示，透过誓约向神启示，然后来服侍神。这个是圣经上律法中谈到一个，你不是祭司，你不是亚伦的后代，你也不是立位的，但是你怎么来到神面前来服侍神呢？他透过拿西尔人的誓言启示你来服侍神，那这神很喜悦。圣经谈到这个是神很喜悦的事情。好，这个问题到这里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有那个长老要不要做解释？